那么现在呢，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啊。那个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啊，很奇怪是吧？摊子劫匪的故事。那么今天我们既然今天的主角啊之一是这个摊子，我们先讲一个摊子的故事啊。摊子怎么做劫匪呢？大家肯定觉得很奇怪是吧？一个人瘫痪了还能做劫匪啊？那么这什么意思啊？就讲的在那个以前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呢啊，那个啊都是很乱世啊。那么有这个摊子呢，因为生活的这个乱世呢，他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生计，怎么办啊？其他人都说有胳膊有腿，身体的健康啊，可以做一份事，那么他没有办法啊，他就想我去打劫啊，怎么打劫呢？啊，他就想我是一个瘫痪的人，怎么打劫啊？但是他不是完全的瘫痪，他上身可以动的啊，手可以动啊，他就坐在这个大路口。背靠一棵大树啊，他这个样子还是很有威严的哈、啊，那个打扮得很威风的样子，往那一坐，坐在他腿是完全不能动的啊，做了个木头枪，这个木头枪呢，用那个红绸子包好啊，包好以后拿出来就跟一把真枪一样啊，往那里一坐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那么有了那个过路的客商来的时候呢，他就大喝一声：“喂，给我站住啊！把你的东西全部放下，快点滚！”啊，就是啊，那个客商肯定很害怕，看到这么一个人这么凶恶啊，拿着一把那个红绸子，抱着一把枪啊。然后那摊子还要补充一句，他说：“你不要让我站起来啊，站起来你就不好看了啊，赶紧把东西放下来啊。”那个往往就是这个客商给他吓得就是连滚带爬就跑了啊，所以他靠这个办法打劫了很多财物。啊，他永远没有站起来过，他也不会站起来啊。那总说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你不要让我站起来啊，站起来你就麻烦了啊，你就样子就不好看了啊。他根本站不起来的啊，这么个摊子啊，他就是吓唬了很多人，打击了很多财物。那么这个故事到底有什么寓意啊？我们以后再来讲啊。那个先来我们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啊经文啊，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思考以后，最后我们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好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引言故事先不告诉大家这个寓意啊，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在心里面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陈元姊妹刚才给我们读过了啊。那么这是一个故事，耶稣基督是一个更新的故事，治愈这个摊子。那么第一节经文就是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这个加百农是什么地方？我们经常在那个福音书里面看到这个地方，是吧？经常看到啊，加百农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啊。这个上面呢是这个加利利海，这个加利利海边上啊，这个边上呢它是啊，这个黄色的区域啊就是加利利，耶稣基督经常在这个地方啊。我们经常看到他在加利利海上平息风浪啦。啊，在加利利这个行过城乡呢，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也很多的讲道啊。那么啊，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在哪里诞生的？告诉我，有谁知道？嗯，伯利恒是吗？伯利恒在哪里呢？伯利恒在这个最底下这个地方啊，这个最南边这个地方，伯利恒啊。那么离开加利利海的那个上面啊，就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其实不远哈。我们看这个。这个比例尺这么一段是20公里啊，离开可能也就是啊100-200公里这样的一个距离啊，这样一个距离。那么加百农在哪里哈？加百农在这个加利利海那个顶上，这个字比较小，大家看到没有？啊，我这个激光好像没有，这可以啊，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加百农在这个地方，这个底下呢是伯利恒这个地方啊。好，还有一个什么地方呢？啊，我们说耶稣基督有一个称号叫什么？什么地方的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啊？我们这么说，拿撒勒在哪里呢？拿撒勒在这个地方啊，那个拿撒勒在这个地方，拿撒勒啊，离开这个加百农不是很远，都在加利利地区，这一块是加利利地区啊，这一块是撒玛利亚啊。我们看到那个福音书里面很多地名在这里啊，这一块是那个犹太地区，所以耶稣基督从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啊，最后耶稣基督在城外被钉死的地方。啊，这是以马忤斯这个道路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第一次在这个以马忤斯的那个路上向他的门徒们显现啊，所以整个这是耶稣基督这个活动的范围，他3年半的时间传道活动的范围啊。我们也看可以看到啊，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诞生啊，这是他诞生的地方啊。那么拿撒勒人耶稣啊，是他成长的地方，拿撒勒是他成长的地方。啊，那么 加百农在这个上面，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他做事工的地方啊，他经常到加百农去做事工的地方。所以啊，今天的经文说啊，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又进了加百农啊，他就啊，这个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这个完整的故事。他把这个摊子，有人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面前来，是一种特别独特的方式带来的啊，把房顶挖通了，把它垂下来啊，最后耶稣基督治愈这个摊子，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啊，第一个信息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信息是什么？你的身体瘫了啊，承认吧、啊、我们的身体瘫了没有？有人说我身体一点没有瘫，哇，我非常灵活啊，那个好得很啊，那个我还能去滑雪，还能做很多高难度动作，是不是？没有瘫，好得很啊。但是我说这个瘫呢，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瘫，是吗？啊，我们可能不承认，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承认啊。啊，什么一个角度？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个摊子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是啊？啊，他很多想做的事情他做不出来啊，做不到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啊，我相信我们可能会啊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瘫了啊？这个瘫其实是在这里，并不仅仅是我们肉体上的这个瘫痪，而是指我们心灵上的、灵魂里面的这个瘫痪啊。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想做而做不到。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耶稣的道啊，我们都认同这个道吗？觉得这个道好吗？都好是吧？说好的都举手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举手啊，坐在这里的是吧，没有说不好的。那么这个道难行不难行啊？说难行的请举手啊。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瘫了是吧，这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不单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瘫了啊，其实一些伟大的圣徒，使徒保罗他也瘫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全人类每一个人面对上帝的时候都是瘫了。使徒保罗是怎么告诉我们的啊？我相信这段话我们深有同感，深有同感。罗马书的第七章18-24节这样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啊，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这个使徒保罗这段感慨，我相信每一个人，我们特别是灵性越成熟的基督徒越有深刻的体会啊。我们经历过很多这样的挣扎啊，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是苦啊，我们愿意行这个道，但是行不出来，行不出来啊。而且这里我有两句话，我用啊红色把它标记出来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保罗这段话啊告诉我们，揭示了这个我们身体瘫痪的原因啊。这个身体包括我们的肉体，包括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啊。他说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我们肢体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啊，迫使我们瘫痪啊，迫使我们我想行的行不出来啊，我所不愿意的我反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瘫痪的人，都是一个瘫子啊。那么这是今天这段故事告诉我们的。如果这个瘫子啊，他如果不承认自己是瘫子啊，他不会，也不会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是不是？所以第一步，我们要经历基督的更新。我们刚才说，一切都是新的啊！看呐，基督说：“看呐，我将一切更新了。”啊，这个更新的话，首先我们要承认啊，我们以前的生命是旧的，是败坏的啊，是瘫痪的。你的机会来了，抓住吧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像那个商业这个传销的这个口气，是吧？现在很多这个世界上很多都是啊，你的机会来了啊，来怎么样啊？是不是啊？很多人都这样说。但是啊，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机会，真正的机会 啊，这个机会是什么机会？这是我每一次讲到我必定要讲的一句经文啊，我反复的重复的经文。大家知道我每次讲到必定要讲的这句经文是什么？哪一章哪一节？啊？约翰福音，对啊，三章十六节啊，这是我这个驻传道每次讲到的时候必定要讲的经文啊。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啊，一二三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今天我们早晨那个福音班啊，啊，我们整个正好在看到这节经文啊。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哈，如果整本圣经里面只剩下约翰福音，那么我们的基督信仰仍然不受什么损失啊，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仍然有扎实的根基啊。如果整本约翰福音只剩下这节经文，我们仍然不受什么影响，我们仍然有扎实的根基。这句话可以说是揭示了神爱世人一个最深刻的道理，将他的独生子啊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这是全人类面对的一个机会，面对的一个机会啊。那么我每次惯问的一个问题，说完这些经文以后，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啊，下一节是什么？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永远回答不出来，是不是？那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啊，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那么我下次讲到的时候再问这个问题，我相信大家会了，可能还是回答不出来，是吧？所以说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啊。我们要因他得救。今天这个故事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给这个瘫子是一个双重的医治啊，既治好了他的那个肉体上的瘫痪啊，也让他得了救，他的罪赦了，他的罪赦了啊。我们刚才说造成我们瘫痪的这个原因是什么？是罪啊。保罗发出这个感啊，他的感慨啊，乃是我住在里面的这个罪的律啊，让我这样的。那么耶稣基督啊，他把这个罪的这个根源把它除去了，把我们瘫痪的根源给它除去了啊。我们的机会来了啊，要抓住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能看中这是一个机会啊？我们现在很多这种各种各样的机会，我们有的一听就知道不是机会啊。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是吗？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说那啊，约翰福音里面强调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光啊，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怎么照亮啊？照亮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看不清啊，甚至瞎掉了。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们不认为耶稣基督来降世啊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不认为这个神是这样慈爱的，我们要抗拒神。所以说啊，耶稣基督这个真光啊，要照亮我们，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八到二十节，保罗同样也是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也是大能大力，他不但啊可以使我们这个瘫痪的身体能够行动自如，让我们得自由，而且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神啊，他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会有复活的大能，我们心里存着这样的大能大力，这是不是我们的机会？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大能大力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同样还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能照着我们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大力啊，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甚至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啊，我们可能只是想啊，从瘫痪里面恢复过来啊，让我从这个滑雪的时候从这个绿道可以上黑道，是吧？那么它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是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只有在经历到它的时候，到某一天你回过头来再看啊，真的，它给我们成就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也是 最核心的信息啊。耶稣基督在治疗这个瘫子的时候啊，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我们的罪孽赦了，感谢吧。我们的罪孽赦了表示什么？表示造成我们瘫痪的根本原因病根给除去了，病根给除去了啊。耶稣基督啊，他治疗我们啊，是从这个角度去除去我们的病根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那些心灵的鸡汤也好，怎么样也好啊，从表面上啊，让我们好像怎么样有一种智慧的方法啊，有一种生活的一种哲学等等等等啊，真正的除去我们病根的是我们的罪孽赦了。同样是保罗啊，今天我讲了很多保罗，他告诉我们很多的信息。罗马书啊，3:23-24，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真正瘫痪的原因是普世的，普世的人类都是瘫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他的恩赐是什么？他的恩赐就是：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这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大的恩赐，他去掉了我们身上这个令我们瘫痪的病根啊，去掉了让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这样的根本的原因啊。在基督里面，我们自由了，我们的罪赦了，我们可以行动自如了，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捆绑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同样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神的爱啊，在我们最大的彰显是什么啊？是他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这个救赎啊，并且啊，从死里复活，把我们的罪都除去，我们的罪孽赦了，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好，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啊。今天这个经文呢，我看到我用几种不同的颜色把它标注出来啊。那个黑的经文啊，黑色啊，都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比如说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加百农在什么地方？大家刚才看到了啊。那么第五节啊，这个很重要，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耶稣基督在治疗之前，首先。在治疗肉体之前，首先医治他的心灵，首先医治他的灵魂啊，把这个灵魂里面的瘫痪首先医治好啊。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反过来想的啊，你先把我这个肉体上的瘫痪先医治好啊，然后再来医治这个灵魂的瘫痪，那好像啊，灵命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好像是那些圣徒才能做到的啊，那我一步一步来吧啊，这个正好本末倒置了啊，本末倒置了。你如果不医好病根的话，你只是止痛啊，这个病根还在那里啊，这个痛有些暂时能缓解啊，但是长远来讲会越来越痛啊，越来越没有能力。所以首先啊，我们的罪要被赦，我们要存着一个认罪悔改的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啊，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啊，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那么还有啊，第八节，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他宣告自己的权柄，他是神的儿子。约翰福音啊，这个重点啊，叫他是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这样一个重点啊，他是神的儿子。然后他宣告完他的这个身份和使命之后啊，他就说啊，就对摊子说啊，11，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是耶稣基督的啊，他的吩咐。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神迹往往就是一句话，是不是啊？我们说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不是？这个道啊，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啊，他的话语，神的话语啊，在希腊文里面叫 logos， 就是那个话语的意思啊。他说有就有啊，命立就立啊，神的道，神的话。我们以前讲到也讲过这个啊，神只要一说 啊，他说有就有了啊。耶稣基督这里仍然是说啊，那个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啊，这是耶稣基督在里面的言行啊。我们再看啊，我们有几种颜色，我们的除了这个黑色以外有几种颜色，数一数，四种是吧？加上耶稣基督一共五种。那么我们说这个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啊有五个不同的角色，是不是啊？哪五个不同的角色？我们来看啊，我们一会儿再来回过头来看经文啊，是这样五个不同的角色。中间这是谁啊？是耶稣啊。有人有点犹豫，我看啊，我们那个惯常的耶稣的形象是一个好像很啊很正统的这样一个形象啊，很慈祥，很那种啊很 serious 的这样一个形象，是吧？但是我们看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的，我今天特地选了一张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耶稣基督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既是神又是人，在他身上有神人二性，所以他会做出我们一切的表情来的，是不是啊？他会跟我们一起大笑的，也是这样的哈，他也会哭的，是吗？啊，他也会这样啊，竖起大拇指来搞怪一下的，也会的，是不是？所以啊，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是活泼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经历耶稣基督，我们要明白啊，他是一个活泼的形象啊，他是我们的，我们经常唱歌啊，耶稣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是不是啊？最亲爱的朋友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要经历耶稣的啊。那么这个左上角是谁啊？这个人是谁啊？他好了，这个是不是啊？很高兴的这个样子，起来走吧，这个摊子是不是啊？他好了啊，那个那这个啊，他在很惊讶的看到自己的脚，是不是啊？啊，那么这一对什么人啊？吃瓜群众没错，哈哈就是他们围观的是吧？就很多人围在一起，哎，看热闹的是吧？吃瓜群众啊。那么这个几个是谁啊？文士啊，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文士往往就是法利赛人是吧？他们在那个指责议论的这个样子啊，怎么样啊？这个啊，这个样子，这个表情一下看得出来。这四个呢啊，这四个是那个抬摊子的朋友。是不是啊？啊，那么我们分别再来看他们，我们回头来看他们啊，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他们怎么反应？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说过了，是吧？我们来看人啊。那么首先看这个吃瓜群众好不好啊？这个人数最众多的哈、啊，我们从最众多的人数来看，那么吃瓜群众的人听见他在这个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啊。耶稣就对他们讲道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些吃瓜群众原来也是慕道的啊。他们是喜欢听耶稣讲道的啊，也很多人来聚集啊，耶稣来了我们大家都去看啊，就跟我们今天教会一样啊，很多人是来教会是喜欢听道的啊，啊，耶稣的道是能够打动他们的啊，但是他们是吃瓜群众，是不是啊？所谓吃瓜群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啊，原则上他们甚至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啊，恰恰是因为他们很多很多挤在耶稣的面前啊，他们造成这个摊子不得接近耶稣，以致不得不把这个房顶给它挖通了啊，从房顶上把这个摊子垂下来。这些吃瓜群众们，你看，其实原则上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啊，阻碍了这个人跟神的这个交通，是吧？啊，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红色的部分，还有吃瓜群众的反应，以致众人都惊奇，归于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啊。他们也是归荣耀于神的，他们也会赞美神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他们下次可能还是围观，是吗？啊，可能耶稣基督到一个地方去了，他们还是跟着去，他们还是围观，围在一起啊，然后水泄不通啊，还是可能造成一定的阻碍，是不是？这是吃瓜群众啊。那么我们再来看啊，刚才这个指手画脚的这几个人，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这个紫色的部分啊标记出来的啊，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谄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他们是不认识耶稣的，他们质疑耶稣的身份啊，指手画脚的啊。那么我相信我在教会里面，我们同样也经历过这样的人，我们都遇到过啊，指手画脚的人 啊，这个牧师讲到这个啊不好，那个牧师的生命很糟糕，是吧？啊，这个弟兄怎么这个样子，一点不像基督徒啊？怎么怎么啊？到时候有人会这个手指这样啊这样指出来的啊？你看这个形象是这个样子的，是不是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教会里很多这样的会众是这样的。我们啊再来看啊这个摊子，这个摊子只有短短的，它真正的反应只有短短这一节十二节。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这个摊子其实虽然短短的一句话，我们看出他是一个顺服的啊。耶稣叫他起来走，他就起来走，结果真的就能走了，拿起他的褥子，真的起来能走了啊！立刻拿着褥子啊，他都没有犹豫，当众人面就出去啊。所以这个虽然短短的这句话，我们看到真正要经历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要治愈我们的这个瘫痪。我们要顺服，我们就想都不要想，立刻听了他的道，立刻就醒出来啊！这是这个摊子啊。那么还有啊，我们看到这个绿色的部分啊，这是他的四个好朋友，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啊，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说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啊，这个是了不起的行动啊！这个，我想如果啊，我在家里如果在有聚会的时候啊，假设有很多人，现在没很多人啊，我希望有很多人。那个，假设有人在我房顶上要拆我的屋顶，那么我会什么反应啊？啊，我第一个可能打小摇摇什么的，我不会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啊，也不会像这个房子的主人这样的，就对不对啊？他们其实要冒着很大的压力，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有很大的压力的这四个人。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同样面临很大的压力，是不是？同样面临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场所啊，在其他的一些场合，我们想跟人传福音或者怎么样，或者甚至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都有很多的压力，都有很多的压力啊。这四个人敢于拆别人家的房顶啊，把这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啊，这是要冒着很大的压力的啊，是吧？所以说啊，我们看不同的反应，这是教会，其实这个啊不同的人啊构成我们的教会。教会在当年是这个样子，今年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啊，有不同的人群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到底是这个摊子呢啊，我们还是这样的在围观的啊，还是这样的啊，还是真正的我们啊愿意啊顶着压力来承担的啊，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现在在一个什么阶段啊？我到底是这样的阶段，还是这样的阶段啊？甚至还没有这样的阶段，甚至还躺在这个担架上这个阶段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思想一下。好，上面这句话大家注意到没有？你又可以走了啊！别走，一起来抬吧，一起来抬吧啊！我们其实讲到这里哈，讲到这里，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信息。啊，都讲完全了，讲完全，但是它隐含的一个什么信息呢？隐含的一个信息，你不要走啊，一起来抬吧，一起来抬了啊。但是现在一个问题哦，你正在抬什么？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为一些事情所费力啊，正在抬一些什么东西啊。我想问大家，你现在在抬什么啊？你在抬什么？这个什么画面哈？这抬了一口什么？抬了一口猪是吧？这是我小时候在我们那个湖南农村的时候经常看到的。我小时候在湖南长大的啊，我当时我们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那个经常就有人这么一个场景。我当时呢，上面有很多这个也是吃瓜群众在围观的哈、啊。那个有这个场景的时候呢，我当时因为很小啊，很小，大概就这么小一个小孩子。然后我就很羡慕别人这个抬的这个猪很热闹啊，这个敲锣打鼓这么过去啊，我就硬要上去抬啊，根本不可能让我抬，因为我的那个很矮，这个这么粗的一个竹杠怎么可能抬得动这口猪哈、啊？我就很羡慕，当时我一个什么羡慕的一个想法呢？我想我长大以后我要抬猪啊，就是我这个幼小的心里面就这么想的，我爱跟他们参加一起这样一个盛会，一个盛会啊。那么我就慢慢长大了啊，慢慢长大了。虽然没有抬过猪啊，我抬过很多东西啊。我第一个抬的是什么呢？我长大以后啊，第一个抬的是书啊，抬的书 啊，从台珠变成台苏。那么我小的时候呢，也很爱学习啊，很爱学习。我觉得从知识里面，我能得到很多东西啊。那么啊，当年我学习还挺好。那么在上小学的时候啊，那个啊，因为比较聪明，因为学习好，很多女生来看我啊。那个我记得上课的时候，就是有女生啊，那个其他班上的啊，那个来扒到窗户来看哪个是坐标啊，那么我心里也很得意的啊。那么我们有时候出去那个秋游的时候呢，经常那个书包里面塞的女生给我的零食啊，那个一块糖啊，几块饼干什么的啊，那很多女生他们都觉得啊很稀奇的。但是随着这个啊时代的变迁，因为我当年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啊，那个年代好像都是很重知识的啊，学习好的这个男孩子是最受啊，好像这样一个情形啊。这个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啊，这个风气就变了啊，来看我的女生就越来越少了啊。哈哈，那个因为后来崇尚什么体育啊，或者是什么唱歌啊，什么这些东西我都不行了啊。那么学校里风气变了以后，来看我的女生越来越少，以致最后就没有人来看我了啊。反过来我去看了啊，我去看女生去了，就是这样啊。那么看来看去呢，最后呢，我从这个啊台知识变成台什么啊，我的台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爱情。啊，我看来看去，后来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张馨姊妹啊。那么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啊，这个感情啊，很重这个啊。那么后来跟他就成家啊，我谈过这个啊，把这个当做我生命的一切啊。当年我跟张馨姊妹我们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我啊给他写过很多的这个诗和情书，他还保留着到现在啊。那么我很看重这个啊，也谈过这个，皆不由台啊。因为我们成家立业有个家了啊，有个家了以后啊，我们买了房子啊，要买很多家具啊。那个时候我们俩，所以张馨姊妹应该深有体会啊。她现在算了，我们两个小啊，那大概也就20年前，不到20年啊，那个多少年前？2003年的时候，10多年前，对吧？16年前，那时候我们刚刚买一个新房子啊，那个丫丫刚刚出生啊，然后那段时间我们总是在那个家具店里面跑啊，去 Home Depot 啊，那个所以。啊，我们成天在抬东西啊，也记得有一回抬一个沙发上楼啊，就卡住了啊，那个卡到这个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两个人在那里啊。那么，而且我告诉你们一个很好玩的事情，那个我的女儿学过的那个第一个字，她第一个会讲的啊是爸爸，第二个会妈妈，第三句会讲的话叫抬啊。因为我们成天在抬我们两个啊，我记得这个我们抬东西的时候，我们女儿在边上看着，那还在地上爬啊，就是那样的啊。她一句话，她抬，她说啊，我们俩就抬，我们俩再抬啊。这个就是好像就跟我们喊加油一样的啊，就是吧，把这个家庭当做一个我很看重的东西，我努力去抬这个家庭啊，我也努力去抬我的事业啊，在我公司里面去努力去发展啊，去发展我自己的事业。我抬过很多东西啊。啊，我也啊跟朋友们在一起抬过很多快乐的事情，我们在一起聚会啊，在一起举办各种活动。我记得有一年下了大雪天，我们在那个森林里面走，我们砍倒一棵真正的那个松树啊，我们四个人把它抬到了一个地方，我们那个圣诞树非常漂亮，快顶到屋顶，那个圣诞树我们装饰啊。我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追求啊，抬过很多东西啊。我们心里面就是有一个雄心壮志啊，雄心壮志怎么呢？阿基米德有句话大家知道吗？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将地球抬起来啊。我心里面可能是这样的啊，我可以啊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啊，生而为人，我在世上要成就一些什么，成就一些什么啊。我抬过很多啊，但是最后呢，我告诉大家，变成一个抬摊子的一个人，抬摊子的一个人啊。那么这个过程怎么发生的，我今天就是给大家讲讲我的见证，好不好？我怎么样从抬过这么多东西，我最后我能认识到啊，这个抬摊子才是真正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啊，真正我值得去抬的啊。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摊子啊，我知道这个瘫痪的痛苦是什么，所以我愿意去抬这个摊子啊。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经历啊，我的伯利恒，我这个出生的地方啊，当然是我说不是我真正出生的地方，是我重生的地方啊。这什么地方叫 LCBC 啊？不是 LCBO 啊，就是有人看我就比较喜欢喝酒的，就是不是 LCBC 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是叫做 Lansdown Chinese Baptist Church， 叫爱城浸信国语教会，在 Edmonton， 这是我受洗的地方啊。 那个是在2000年的复活节，我在这边受洗，我在这个教会有一年多的时间。怎么样？这是这个这样一个教会啊！我在网上找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慨啊！快二十年过去了，我看到这个熟悉的这个教会，看到这个熟悉的堂啊！其实这个教会呢，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教会，这个堂里面容纳大概有不到200人，100多人啊！我们国语堂梦想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啊？那么我非常感慨啊！这个后面是一个洗礼池，就是我当年这个受洗的地方，这个地方。啊，叫做爱城浸信国语教会。我当时在这个地方，我就是一个摊子，啊，我被啊几个抬摊子的人抬到耶稣面前，第一个抬我的是这个叫做胡伟成牧师，也是他给我受洗的，这个胡牧师，我在网上要找他一张照片，我都找不到，啊，现在人都不知道在哪里。他非常非常的谦和。啊，非常的谦和，非常的低调啊。这个胡牧师，以至于我今天要找他的照片，我都找不到啊。他是那种不喜欢让自己好像啊成就些什么的啊。他必壮大，我必卑微。他是把这个耶稣啊这样的放在心里面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我只能今天把他的名字列出来，叫胡伟成牧师啊。这是我找到在网上的多年前的这个爱城浸信会国语教会的这样一个啊一个。
可以，这个可以哈。
好，我就是这样讲哈。那么这个胡牧师呢，我今天只能找到他的名字，他的这个啊这样一个简短的信息，这是我在网上能找到的胡牧师的所有的信息啊。所以，但是我心里面想到这个牧师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深的一种感动，他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啊，当时他那种谦卑柔和的样子，他的生命啊，我记得我当时我很悖逆，我经常跟他辩论。啊，因为我嘴巴比较能讲，经常跟他讲的他哑口无言啊，跟他那个辩论圣经里面的一些道理啊。这个胡牧师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啊，他讲道真的只要一讲道，底下人都在打瞌睡，啊，这是他的特点啊。因为他讲道真的不太能讲啊，没有什么口才啊，但是他的生命影响了很多人啊。就是在这样一个牧师啊，打动了我，最后让我决定走出这个关键的一步。啊，让我接受这个受洗是这样子，啊，我记得张馨姊妹当时只要胡牧师一讲到，她就开始睡着了啊，我赶紧把她捅醒，我说你这个也太过了啊，这是这个胡牧师，我今天找到的啊，他留给我的唯一痕迹，就我个人的痕迹，就是我这个洗礼证书上他的一个签名，啊，这个字都是他写的啊，他甚至没有写自己的名字，他写的胡牧师，这样谦和的一个人，啊，上面是。我们看这个可能看不清啊，那个2000年的4月23号啊，可能看不清啊，他是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个谦和的一个人，但是影响了很多很多人的生命，以至于啊将近20年之后，我想到他啊，我想到就是一个耶稣基督一个好门徒的一个形象，那个激励我的一个形象。还有抬我的人啊，现在的这个主任牧师叫林信伟牧师。啊，我查他这个教会信息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哎，我说这个林信伟在做他们的主任牧师了。他当时他也是刚刚啊那个受洗不久，你看他是99年受洗的，这比我早一点点啊。当时是啊，我跟他不是很熟，他带领过我们的那个啊小组。当时，那么现在他是这个啊教会的主任牧师啊。我们看他的经历啊，99年与师母在本教会受洗的啊，那么。2001年是我来到多伦多以后啊，我是2000年过来多伦多的，来了以后他去读神学啊，04年又在卡尔加里执堂啊，后来又回到这个本教会服侍啊，现在担任主任牧师，这是他的经历。我看到这个名字啊，我说他现在是主任牧师啊，我看到这个神的这个痕迹在里面，神的印记，神的手笔在里面。那么还有一个当年抬我的啊， 叫童光坤传道啊，他现在也是传道，也吓我一跳，因为当年这个弟兄他是一个啊已经很谦和的这样一个服侍我们的一个老弟兄了，当年年纪就不小了啊。那么我记得第一回我闹一个笑话啊，他的名字叫童光坤啊，第一回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每人写个名牌嘛哈，写个名牌，结果他这个字写的也比较潦草，我看了一下他的名牌，我看了半天，左看右看，我说我没有看错啊，我赶紧跟张鑫说，哎，张鑫快看快看，这个人叫童光棍，我说，所以啊，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当时跟我也很多很多的这个指导啊，童光坤传道啊，那么他现在是传道，我也很感慨，你看他的那个经历，2000年的时候患胃癌且扩散至淋巴啊，后来。手术切除胃的80%，这我都不知道，这是我过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当时我在的时候，他身体还很健康，成天笑眯眯的啊，就是这样一个谦和的形象啊，像我们谁呢？像我们国语堂的托米这样一个形象啊，就是很谦和的，很在服侍大家的啊。他现在是，你看他现在是什么？叫国语关怀和传福音的义务传道啊。你看他的经历，后来也就是啊，参与很多的。一直到2016年被神呼召成为本教会国语关怀传福音的义务传道，其实他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啊，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啊。后来我就从 Edmont 来到了多伦多啊，我受洗之后不久，当然多伦多这个地方啊，刚才是讲的伯利恒，现在讲的我的拿撒勒啊，拿撒勒叫多伦多国语华人基督教会啊，这个教会是我的拿撒勒，是我成长的地方啊，是我成长的地方，在哪里？在那个 Birchmont 和 Shepherd 啊，这样一个教会啊，还有一个地方，这地方大家认识吗？哎，对了，哈哈，这个大家熟悉的地方，我们的母会啊，我在那个教会待了啊，有一年多的时间，又跑到我们北原点福音堂啊，因为我大学的同学赵伟在这里啊，我就跟他在一起啊，我就过来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我在2001年年底的时候来到这个北约恩典福音堂，啊，这两个地方是我成长的地方，啊，是我的拿撒勒，是我的拿撒勒。啊，同样啊，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啊，有刚才我说在我的伯利恒有这样的啊几位抬摊子的人把我抬到耶稣面前来，啊，使我恢复了自由。那么同样有这样一批人啊陪伴我的成长，在我成为一个自由的可以行动的人之后。啊，拉住我，你不要走啊，我们一起来抬啊。那么这样的啊几位人啊，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啊。我一会儿的介绍。那么为什么我在这个北约恩典福音堂，我要选一个这样一个景，是一个夜景啊？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遭遇到一个灵性的一个沉睡啊，一个低潮啊。我有甚至有几年时间，我都不是按照正常的时间来参加这个教会的崇拜啊。那么。同样是我身边的一些人陪伴我的人啊，让我最终走出这个黑夜，在黑夜里面能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光芒，看到这个十字架的光芒，看到耶稣的真光啊，让我明白他才是真正的神，他才是真正赐给我们生命得自由的这样一位神。在这个当中，我要给大家介绍啊，这位牧师大家认识吗？有人认识吗？啊，现在已经安息主怀了啊，他是一位名牧，叫高云汉牧师。有没有听过他的讲道或者知道他的名字啊？大家都知道是吧？啊，当时他就是在那个啊，我第一个教会多伦多国语华人基督教会，他是主任牧师啊，他也给我很多的影响啊，是我所尊敬的这位牧师。他安息主怀以后，我心里还一直记得他啊，我觉得他仍然活在我的心里面啊，仍然在我们当中啊。他当年这个讲道的特色啊，我还记得啊，他的那个当年已经是啊，也是因为要透析啊。啊，那个身体都不好了啊，那么讲话的时候那个声音就很洪亮啊，非常的有中气的，我记得他的特点啊。那么还有一位呢，是这位牧师叫吴国宝牧师，叫吴国宝牧师，我找了一张他最帅的一张照片，呵呵，我想到这吴国宝牧师，我心里面非常的亲切啊，他啊成天都是笑着的啊，成天笑眯眯的啊，非常和善的这样一个牧师啊，也是当年的一个牧师，我们国语堂牧师，给我很多的影响。啊，这个吴国文牧师也有同样一个特点，他一个特点，他什么特点呢？啊，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一激动的时候，他就要唱歌，啊，他讲到一半，他要唱歌的时候，必定要拿出来一个他自己好像自制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乐器，一个小小的啊，可以放在讲台上，像一个琴一样的，可以敲打的，这样噔噔噔噔敲，一边敲一边唱啊。 他非常随意非常感性的这样一个牧师，非常的和蔼啊，就像一位邻家的大叔这样的，当时给我这个很多的也生命的影响，我同样在他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啊，所以我想到吴国宝牧师，我就是啊心里面一阵的温暖，真的是一阵的温暖。还有一位啊，还有一位这个啊，这是高银汉牧师师母，这位是何佩里牧师师母啊，是啊，对我直接有过很多很多影响的，当年也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年轻人啊，这是当年的照片，你看他很年轻，很年轻啊，只有30出头，我当年30出头，他也30出头啊，他给我很多的影响啊，结果啊，一年多以后，他就跟我们最后一次讲道，他说：“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听得到已经足够的多了，他说，但是你们的问题是你们醒不出来啊，你们其实不用再听更多的道，你们的问题是你们要醒出来。”要行出来。他讲完他最后一场讲道以后啊，他就回到，他说我要回中国，他是香港人啊，他说我要去中国大陆去传道，他说就离开我们走了，去了中国大陆传道啊。当时他的女儿很小，只有5、6岁啊，只有这一个女儿，那师母啊，他的师母啊，当时也很年轻看的啊，他们的女儿5、6岁，他女儿还养了一只大兔子啊，那个兔子很可爱啊，一个那个一般兔子耳朵是竖起来的，他那个兔子耳朵是垂下来的，胖乎乎的一只兔子啊，非常可爱。他们一家啊，这么温暖的一个家庭要去中国大陆啊，我当时我就很担忧，我说你去中国大陆，说你的女儿怎么办？以后上学怎么办？啊，他说我到哪里，我女儿就在哪里。他说当地的学校你跟着上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一走这么多年，我跟他再也没有联系，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他的生命的影响仍然在我心中，仍然在我心中，啊，能够激励我每天的成长。这张照片啊，我的拿撒勒，大家都认识了，能够找到自己吗？有很多弟兄姐妹能找到自己，是不是啊？啊，好久了是吧？啊，康妮姊妹在这里，是不是啊？这是肖松是吧？肖松传道啊，那个我看后排，你看很多，这个是田浩。天浩的爸爸是不是都能找到是吧？我们看到这张照片也是10多年前了啊，心里有感慨吧。这个宏渊、环梅、小勇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啊？我们都能看到，很多人都能找到是吗？啊，这肖牧师啊，这大力传道是吧？啊，我找了半天我没找到我自己啊，我不在，为什么我不在呢？我告诉大家啊，刚才我不讲了那几种人嘛啊。我是那个吃瓜群众在围观啊，所以我当年我就是啊，在这个教会当中，我有低潮也有进步啊，有很多的这种经历耶稣的啊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啊，肖牧师啊，宏渊、怀梅啊，肖松，还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都给我很多的影响啊，最终让我从这个黑夜里面能够醒过来，从沉睡当中能够醒过来，看到十字架的光，我能走出这一步。还有我的拿撒勒啊，这个是什么地方？那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啊，这是天道神学院啊。我过去从就有3年的时间，过去3年时间我都在神学院学习啊，学习。那么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也受到很多的造就，很多的同学、很多的老师给我很多的影响啊。我们看这个神学院这个后面的环境很优美啊，这个一条小路，这个地方是图书馆啊。我看完书以后，经常从这个小路下去。啊，这里面是一条溪流啊，我就沿着这个树林这个溪流边上我就漫步，我就经常啊跟神对话，我祷告啊，我有默想啊，我有读经在这里啊，所以我这个地方啊是我很多很多成长的这个痕迹在这里啊，让我遇到耶稣的地方，遇到神的地方啊，所以我的拿撒勒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哈，这个后面这条小溪里面呢，一到了秋天有很多的鱼，没啊，很多很多的鱼非常好抓，手一抓就能抓到 啊，没人去抓的啊。那么我看到的鱼我就很感慨哈，就是真的我们啊真的抬摊子也就跟抓鱼一样啊，得人如得鱼一样啊。我也鼓励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心智啊，以后能够去神学院能够有装备，能够有所造就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我也鼓励在座弟兄姐妹有这样心智的能够走出这一步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啊，能够聆听神的旨意啊，能够顺服他，能够走出这一步，能够有他的这个呼召啊。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从这个经历，从一个摊子啊，到一个抬摊子的这样一个人啊，这一路走过来有将近20年的时间。这个20年的时间有一个诀窍，我告诉大家，这个诀窍是什么啊？你只要把握这个诀窍，我相信大家都能走出这一步啊。这个诀窍啊，我一会儿来讲啊，我还讲就是啊，我的加百农啊，这个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加百农是我们的 PTC， 是不是？我在这里最后服侍大家啊，服侍大家这地方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万民福音堂永远是我的加百农，是我服侍大家的地方啊。那么还有我的加百农还不止我们的 PTC， 我的心里面还装着我们这样一个地方啊。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装着这样一个地方心里面啊。我们啊记得耶稣的大使命啊，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也是我们万民福音堂的名称的由来。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是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啊福音啊，我们大陆的这个啊神的爱，把神的爱带给中国人啊，这是我放在心里面的一个遥远的一个呼召和意向啊，这是我的加百农啊。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加百农啊，我们心里面要装着这样的加百农，我们就有力量行出来，有力量行出来。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诀窍是什么啊？这支持我这么做的，支持我这么做的。我相信你把握这个诀窍的话，你也会这样走出这一步。这个诀窍叫做勇敢。叫做勇敢，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叫做勇敢啊。当我们在瘫痪的时候，在社会瘫子的时候，我们往往走不出这一步啊。我觉得我已经瘫了这么久，我很习惯了，我很舒服了，我走不出这一步啊。为什么我就会选这个花在这个地方？有一回我在那个大夏天的时候啊，没有花的地方，走过一片草地啊，周围的这个草看起来都是差不多垂头丧气的这样一些草。突然有这么一朵花，很惊艳的这样一朵花，就是这么开放，在烈日之下开放啊，这个叫勇敢。当时这个花给我很多的触动，很大的触动。我想人的生命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们，人的生命不是像这样一堆草一样，这样啊，像草长了以后很快就枯萎的，是不是？弟兄姐妹们，人的生命是这样的，要有神的荣美在他身上的，要这样灿烂开放的。灿烂开放需要勇敢，弟兄姐妹们，勇敢的跨出这一步。勇敢的含义是什么？勇敢的含义是什么？勇敢的含义，我们来看啊，我们一会儿来看勇敢的含义是什么啊。我们说先看这个什么人，我们开始讲到这个引言的故事。引言的故事到底什么寓意？到底什么寓意？我们说这个摊子是吓唬人的，是不是？我们不勇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面临一个吓唬人的摊子啊。耶稣基督治好无数的摊子，让我们跟从他的人都得自由。只有这个摊子，耶稣基督把他弄瘫痪的。大家知道这个摊子是谁吗？这个摊子是魔鬼，他是吓唬我们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魔鬼面临这个世俗啊很多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啊，面临这个魔鬼这个木头手枪指着我们的时候，我要站起来你就麻烦了，你就麻烦了。我们害怕，我们没有这个识破他。啊，他是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捆绑的，这个他的权势已经被耶稣废除的这样一个摊子啊，这个魔鬼是个摊子，因为耶稣成就的救恩，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的救恩，这个魔鬼是个摊子，我们不要去害怕他，我们不要去害怕他啊。希伯来书2:14-15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弟兄姐妹们，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当我们面临这个摊子劫匪的时候，我们要识破他啊，我们不要去害怕，这是我们的勇敢，这是我们的勇敢。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面放着耶稣基督的道啊，我们有这个信心，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他的救恩啊，成就了一切，他已经废除了这个死权，我们不要再去害怕。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可能面临这个摊子这个样子的时候，可能会很害怕啊。他的那个形象，他拿出了一个假的手枪对着我们，我们可能会很害怕，我们甚至吓得落荒而逃。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识破他的诡计，识破魔鬼的诡计啊。我们说有一种智慧叫什么？有一种勇敢叫做智慧。这个勇敢要智慧啊，勇敢来自于智慧，来自我们的眼光 乃是我们的眼光，我们要识破啊，这个摊子，这个劫匪，他是一个摊子。有一种勇敢叫做智慧。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句话，大家记得吗？叫做人有大勇而什么不智，这个字读智啊，一个心一个知，这个心和知是什么意思？我们心里面总有一些枝枝叉叉的东西啊，总有一些旁逸斜出的一些想法啊，总有让我们世俗上总有让我们分心的这样一些地方，让我们心智不能专一的跟从基督，总有这些旁逸斜出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要心里面有着专一的追求的心，人有大勇而不智，一心一意的跟从耶稣基督，这是智慧。弟兄姐妹们，有一种勇敢叫做智慧，还有一种勇敢叫什么？叫做坚持，叫做坚持啊！我们会经历困难，我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刚才讲到我的啊，我的拿撒勒啊，也经历过这个低潮，经历过黑夜啊，但是你就要坚持，像这样一个人一样，你坚持，神必要救我们到底，他必要成就我们的生命。还有一种勇敢叫什么？还有一种勇敢叫做委身，这样一个形象啊。当我们也许很害怕的时候啊，我们觉得纵身一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时候，这叫委身。我们有这个信心，神必会成就我们啊。当我们这个降落伞打开，翱翔在空中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神的浩瀚的恩典和大能，能够看得到啊。所以罗马书同样是保罗告诉我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纵身跳下的时候，当这个美丽的赏花打开的时候，我们俯瞰这个美好的大地啊，在仰观这个美丽的蓝天，我们会看到神浩瀚的恩典。弟兄姐妹们，我们会查验啊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会深度的经历到神的同在。最后啊，我们的结语送给大家一副对联啊，每次我的对联都是有一个总结哈，希望给大家放在心里面啊。都来，不愿做摊子的人们，抓住机会，求耶稣赦我罪恶。罪恶是造成我们瘫痪的根本原因啊！耶稣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同去，只存得自由之心智，负起使命，令万民做主门徒。我们有这个勇敢的心，负起这个使命，我们在得自由当中使更多的人得自由。感谢赞美我们的神。